接着，请看讲义28页科判刮胡第所破的是有部所举的非自作业证。这段文主要是对应讲义22页有部所举的第四证中提到，如果有一位能教者以言语教唆他人去造作善或不善业，那这位能教者本身，当受教受使指使者所造作的行为成就圆满之后，能教者即使当初只有以言语教唆，但是也会成就相对应的业道。那比如说以杀生来讲，能教者教唆他人去造作杀生的恶业，当受教受指使者杀生业成就之后，能教者本身也会成就杀生业道。因此，站在有部的看法，也就是能教者在教唆之时，这样的一种语业的造作，也就引申了所谓的无表业力、无表色，那这样的一种所业力。那基于如此的业力，当受教者杀生业道成就之后，这样的无表业力呢，就会让原本的教唆者其杀生业道也同时成就。好，基于有部如此以无表色作为解释，在讲义28页看经部如何说明教唆者业道已成就。请看到科判小 A 论文，又非自作，但遣他为业道如何得成满者，应如是说。有本加行，使者依教所作成实，法尔能令教者为序相续转变差别而生，由此当来能感多过。有本加行，这边的本，有本加行是指能教者，也就是教唆，用以言语教唆他人行种种生与业。那使者，这边的使者依教所作成实，这边的使者就是被指使的人，被指使的友情，当他去造作成就圆满之后，自然而然，法尔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因果常理，就会令能教者，这边的教者就是指能教者，当时借由语业的加行而熏习成为这样的一种种子，在维系相续转变差别，那所谓的差别，这样的时机点，也就是使者依教所作成实。那当初能教者的本加行所熏习的种子，其因缘也就同时成熟了。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可以圆满的解释，即使非亲自去做杀生等业道，只是教唆他人去造作，那如此的能教唆者本身的杀生业道也会成满。教唆是如此，同理，诸有自作是究竟时，当知亦犹如是道理。那意思就是说， 教说他人照做，是以这种熏习成种，待缘成熟而感得业道成满。同样的，如果是亲自去做的，也是在一开始的加行而造作熏习成种，当根本业道成就之后，当初的种子呢，也会从加行种衍生升起成根本业道的种子而成熟，感得相对应的果报。接着进步师说，因知即此维系相续转变差别，名为业道。此即于果，假立因名，是生与业所引果故。如此别有无表论中，无表亦名生与业道。即此维系相续转变差别，这一段文都是指种子的意名。维系相续转变差别都是种子的别称，意思就是说，严格讲起来，这样的一种种子位，它并不能称为业道，但是将种子称为业道，这是一种果中说因，也就是论文讲的于果假立因名。在经论有些说法是因中说果，有些说法是果中说因。那此处呢，为什么是果中说因呢？为什么是于果假立因名呢？因为种子本身是借由生业或与业的造作而熏习成的果法，所以种子本身是果，那种子本身并不是业道，业道呢，这个生与业道呢是因，那因此呢，将种子称为业道，这个是就果而立因的名称。好，那相关的解释在讲义的29页。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这段文，何以世亲会说，或者是金布施会说，将种子称为业道是果中说因，普光给予了四种解释，对应的是黑板上 ABCD 四种图示。那先看讲义29页第二行开始，这一段文对于讲义28页俱舍论文的解释，由能教者本教他时，以能熏成加行施种。所以在教说他人的当下是还在加行位，所以称为加行施种。使者依教所作沙等就近成实，法尔能令教者身中于前加行所熏施种，更复发生根本业道施种。所以这个能教说者是从加行的施种而再引申另外一个根本业道的施种子，那借由这样的根本业道的施种子，才会升起所感应的相对应的果报。对于这个能教说者，好，那之所以将施种称为业道，下一段就是对应黑板的 A。如内文提到，彼现行动发思有造作故名业，那事前审觉二思所由名道。 意思就是说，动发思只要是思心所本身就是业，这个是经部的定义啊。思心所本身就是思业，因为思心所本质上就是有造作的功能，所以称为业。但是呢，动发思是在审律思还有决定思这两种思这两个阶段的思心所之后才引生才引发出来的，所以说动发思是之前审律以及决定这两个阶段的思心所所走过的道路。因此呢，将动发思称为是道，是基于审觉二思所由。第二，将动发思称为是道的第二个理由，乃如论文所讲的，或能通身善恶诸趣。这主持都是现行动发思，现行动发思能通身善趣或者是恶趣，因此呢称为是道。那 道就是有接续从此到彼的一种功能，所以动发思是能令有情动身发语之后而形成生善或生恶的这种功能，所以将动发思称为是道。接着现行思是因，正是正业道，那种子思是果，那种子思将种子思称为是业道，这是于果上假立因名。那为什么呢？就如黑板上 A 所讲的所标示的，借由审律决定二思下个阶段引申出动发思，这就是所谓的现行动发思。那现行动发思本身是业道，那借由现行动发思而动身发语之后，在生与业的造作会种下种子，这个是果。那严格讲起来，思种并不是业道，而将思种假名为是业道，这是就果上而称动发思这个因名，所以说是与果假立因名，也就是果中说因的意思。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思种子是借由动发思而熏习成的果种，那这样的一种思种其实不是业道，却将之称为业道，这就是果上假立因名。好，那接着下一段文的右节对应的是黑板上的 B。 那这第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标点要先做修订，加行生于表，要后面加一个下引号以及逗号。思所发故，思前面请加上上引号，意思就是说借由思而发起加行生表或者是语表。加行的生表或语表呢，是由思心所发起的。那生表或语表因为是思所发，所以假称为是业。严格讲起来，就经部而论，思本质上就是业，思等同于业，而生与表本身不能称为业，却假称为业，理由就是借由思所引发的生与表，所以将生与表业假称为是业。 那么身与表也是思所有虑，那因此呢，身与表也可以名为是业道，就是思所走的道路了，称为是业之道，业的道。好，那接着表示业道，思种由彼起故，彼是因，思种是果，故于果上假立因名。身与表业是业道，那如黑板上所写的，身与表业是业道。那但是呢，借由身与表这样的加行，身与表进一步熏习而成的思种子，这个是果。那思种本身不能称为业道，却假名为是业道，这也是一种因中果中说因的叙述方法。哎，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刚才好像对错段了。刚才我对到，不好意思，刚才我对到第二个右解，第二个右解是对应，应该是对应西的，抱歉抱歉，第二个右解是对应黑板上的西，那第一个右解才是对应黑板上的 B。那所以刚才的解释是应该对应黑板上西，由思而引申出，而引发出身与表，那再借由身与表熏习成思种，那将思种假称为是业道，理由是此思种是由身与表业所熏习成的。那么第一个右解是对应黑板上的 B， 思种本身是道，理由是思种能升起善道或恶道，人另有情升起善道或恶道，但是呢，将思种假称为是业呢，因为还在种子位的当下，其实不能称为业，但是却将思种称为业，这就是一种果上立因名。那为什么呢？因为是借由身与业而引申而熏习成的种子。好，如论文接着讲，家行现思，在进步的认知，身与业就是家行现思，这是因，这是业道。那思种是借由家行现思所熏习引申的种子，这是果。而这样的思种本身并不能称为业，却将之称为业，这就是一种果中说因。好，那接着看第三个右解，对应的是黑板上的 D。 好，那加行的思本质就是业，由这样的一种加行思所引发的身语称为道。那之所以称为道，是身语乃思所有虑所依托的途径，所以称为是道。那么借由身语这样的道而铸成先前的加行思，令先前的加行思熏成种子。因此呢，如黑板上第一的图示， 家行现思与生育都是属于因，那借由生育所熏习成的思种，这个是果，那将此思种称为是业道，那这就是与果上假立因名。因为家行现思是业，生育是道，而将思种称为是业道，那就是由果上称为以因这样的一种业道名来称呼果，来称呼思种。好，那在原本第三个右解这一段文的第三行后半，如执别有无表论中，一直到这段文最后一句话，此意与果假立因名，这两接近两行半的内文，在新的修订版会另起一段。那这段文所对应的就是讲义二十八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如执别有无表论中，无表一名生与业道。那同样对于有不将无表也称呼为业道，在俱舍论记同样有三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就是讲义二十九页刚才所讲第三个右解的第三行末，一直到这一段文结束，这是第一解。第二解呢是原讲义的右解，有 并排五个右解的第四个开始，表证名为生与业，无表是从生与业而生起的。严格讲起来，无表并不能称为生与业，却将无表称为是生与业，这也是一种果中说因名。好，那最后一个右解是从另外一个观点讲，表本身是生与，生与的造作，无表本身是借由生与的造作而引申出来的，但是却将无表称为是生与，同样是果中而假立因名。好，接着请翻到讲义三十页。对于不论是自作或者是教唆他人造作，之所以业道能够成立，站在金布施的观点，都是在加行为的时候已经熏习了该行为的那个思种子，而当那个造作的事业圆满就近成就之后，原本的加行思种就会引申出根本业道的思种，而升起现行感得相对应的果报。那对于这样的一种因缘果报呢，大德法就有不同的说法，如讲义三十页科判刮胡 A， 然大德说于取运中由三十起思为杀罪所处，为我当杀正杀杀矣。大德法就的看法认为，之所以会成立杀生的根本业道这样的一种罪业， 主要是行杀者于未来、现在乃至于杀矣，这样的三个时间点都有升起这样的一种思维造作，起这样的一种心念思维，那么就会为杀生罪业的业道成就。但是世亲并不这么认同，如科判瓜胡毗所讲的，非但由此业道就尽，物自母等十位被害而未已害成无间业。这意思是说，即使有起所谓的三十师，但是呢，这位原本要杀害自己母亲或杀害其余友情的行杀者，事实上可能并没有真的将想要杀害的对象断命，如注脚19所举的例子，可能在暗示之中其实没有真的把母亲杀害，没有把原本想要杀害的对象真的令其断命，但是呢却误以为自己已经将彼断命了。那由于对方并没有真的断命，所以这个杀生业道是不会成就的。那如此呢，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与大德法就所讲的只要有起三十师就会为杀生业道所触，也就是杀生业道就必然会成就，这样的一种讲法是违反了事实的。接着呢，世亲进一步再说明，然于自造不误杀事，岂不是师杀罪便处，若依此说非不应理。那因此呢，意思是说，对于原本要行杀之人亲自去造作了，而且所杀的对象确实是原本自己想要令其断命的对象，那当这样的一种杀生行为确实就近之后，才会为杀生罪，才会为杀生罪所处，这样的杀生业道才会成就。好，那接着看下一段文，有部呢先跳出来质疑世亲论主为什么要依金布施的主张而做诠释，何于无表偏怀真迹，定波为无，而许所熏维系相续转变差别。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世亲论主要偏颇金布以种子的教说诠释契经或者是诠释事实，而否定了有部所诠释的无表色呢？接着世亲回应，然此与彼俱难了之，今于此中无所增进，然许业道是心种类。好，那么世亲一开始的回应先到此，那之后呢会另起一段。到此为止，世亲认为业道是心种类，是与精神层面比较有高度的关联性。那因此呢，站在有部的认知，由生加行是就近时，离于心生于能教者身中，别有无表色这样的一种 法体生起，世亲认为如是所终，不令生喜。那关键就是在于，由于业道本身是新种类，但是有部却主张受教说者他的身家行占业道就近成满之后呢，这个能教者身中却有所谓的无表色升起，站在世亲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不令生喜。反而言之，下一段文是依经部的主张做的说明，若有此隐彼加行生，是就近时此由彼相续转变差别而生，如是所终，可令生喜。但由心等相续转变差别人生未来果故。好，意思是说，如果是基于受教者所做的加行事，当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杀生业就近真的令其断命之后，那么能教者借由所教者这样的一种杀生业就近，能教者原本的这个失种也会无间升起相对应的果法。如此经部师的一种说明诠释，世亲认为是可令生喜，是认可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由心等这样的思种子相续转变差别能生起未来相对应的果报。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就符合了一开始所讲的世亲是许业道是新种类，所以借由思种这样的一种潜伏的一种精神层面的种子而生起相对应的果报，由此来诠释业道果报间的关联。世亲认为彼有部以设法作为诠释要来的更好，更有更合理。好，接着论主讲到说，又先已说，那有部问先说者何，论主世亲回答，为无表，为表业既无，名有无表。那这就是在27页有提到的无依诸佛业事。以欲界来讲，所谓的无表，无表如果要升起的话，有部也认为欲界无表生必然是依于生表或于表业，因此如果没有生表或于表业的话，怎么会有无表色升起呢？那如果没有无表色升起的话，这样的一种无依诸佛业事如何做说明？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1页科判瓜胡一，破有部所提出的第五项证据。有部提到在法处中迄今提到有所谓的无见无对，但是呢经文并没有讲到无色，所以有部认为在法处中有一种是无见无对，却是属于物质的。好，那接着经部师认为法处中有所谓的无见无对，却是属于物质的法，这就是如同先前会通有部所引的第一部契经，因此法处所包含的设法，也就是修禁律者 在定力所引申的定境界色。那这样的定境界色，其性质就是无见无对，而为法处所设的一种设法。好，接着破第六证。那第六证所提到的是八圣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站在有部的观点，正在无漏这样的慧观之中，当然是没有正语、正业、正命的。那因此在有部的认为是说，在进入圣道出无漏慧观之后，借由这样的一种圣道的于世之力，能够令这一位圣者在语业、在身业，还有在所谓的这种淫身的正命方面，都是不落于邪。所以呢，可以说是有八支圣道，而不是只有五支圣道。好，那对于这样的一种解释，这段文先说，又言道之应无八者，且彼应说正在道时如何得有正与业命，唯于此业有发正言，起正作业，求一等否。那当然正在无漏道的时候，不可能有发语，不可能有身形，不可能有所谓的求一的正命，所以有不回答不尔。那既然在无漏道中是没有发语乃至于正命的，那为什么可以成立有八支圣道呢？有部接的解释了，是在出无漏慧观之后，那借由先前在无漏道中所引申出的一种设法，叫做无漏无表业，一般也就是所谓的道共界，或称为是无漏律仪。那借由这样的无漏无表的势力，能令这位有情起三正而不起三邪。那这边的三正的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三邪就是邪语、邪业、邪命。好，那基于如此的理由，所以呢，将无表也称为是正语、正业、正命之名。那严格讲起来，无表、无漏无表是因，那么这位圣者出了慧观之后而展现出的三正，这个是果。所以呢，在此处也就是将无漏无表的这个因称为是正与正命的果。那这就是所谓的因中说果，于因中假立果名。好，那接着金布施如何说明所谓的八支圣道有正语、正业、正命呢？金布施讲，其实不用成立无表，而是修行八正道的这位圣者，正在无漏道中之时，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乐依止。基于如此的意乐依止，那么圣者出了无漏慧观之后，借由先前的如此意乐依止的势力，就能够起正与正业正命，而不会生起邪与业命。如此同样也能够安立八支圣道，也能够安立八圣道支啊。所以不用特别成立无表色作为一种套路来解释圣道有八支，只需要借由这样的一种 说明，就能够安立成就八圣道之了。好，那至于所谓的意乐依止，请参考讲义32页注脚126。在普光聚摄论记同样有三节，同样有三节。那么第一节呢，是将意乐依止拆开。所谓的意乐是与意识相应之乐，称为意乐。依止本身是思维体性。那所谓的思维体性，这个样的思呢，是与意乐相应同时的思。那因此这样的思可以作为意乐的依止，所以称为是意乐依止。好，所以总而言之，所谓的意乐依止主体是指思，那也可以说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思造作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借由这样的一种造作的功能性，令这一位成就无漏圣道的友情，在出了无漏会观之后，能够有正语、正业、正命。好，那第二节呢，是意乐本身就是以思为体，所以意乐本身就是依止。意乐跟依止是相同的。好，那第三节是意乐是指这位友情的意趣，依止是指这位友情的色身，所依止身。好，那这样的解读，普光说是真谛异同此解。那主要是真谛三藏的聚摄论翻译版本呢，是翻成故意即依止，它对应的玄奘版本就是意乐依止，但是中间呢有加上一个以即的即这个字，所以对于意乐依止的第三种解读，普光才会将意乐指称为是这位成就八支圣道的修行者的意趣。那依止呢，是指所依止的身。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2页所阐述的是经部义说。有于师言，为说不作邪于等事，以为道之。未在定中由圣道力，便能获得决定不作，此定不作依无漏道而得安立，故得无漏。非要一切处，更正，非一切处要依真实别有法体，方立庶民如八世法。所以呢，金部义师所讲的所谓的正语、正业、正命，并不是确实有这三支的法体，所代表的只是说成就了其余五支，成就了正见乃至于正定这其余五支的圣者，当他出了无漏会观之后，能够依于先前的无漏道而不造作邪语、邪业、邪命。那因此呢，他这样，这位圣者由于必定不会造作邪语业命，所以呢，也就成为这位圣者具备具足圆满的八支圣道。那因此，这家的主张认为，并不是要有相对应实有的法体，才能安立相对应的名称，以及将之算成是其中一数。就如同所谓的八世法，得与不得 所谓的不得呢，就是没有得到种种的衣食等。那这样的不得其实呢，也能算作八识法的其中一项，也就代表并非要依于真实的法体才能安立相对应的名称以及数量。那对于八识法呢，如讲义33页在注脚栏就有提到，一般得不得在其余的翻译是翻成利跟衰，利衰毁誉嗔机苦乐，这就是所谓的八识法。那所谓的利，也就是得，所指的就是能够得衣食等等的利益。那衰所指的就是不能得到衣食等等。那不能得到衣食等等这样的一种衰，并不是有别于利之外，有别于不得衣食之外的真实法体，它只是没有得到而已，就称为衰，称为不得，但是也能算成是其中一项。同理可证，八支圣道其中的证与业命也并不是实有法体，而只是称这一位圣者借由无漏圣道能够决定不造作邪与业命。那这个是经部诗中的一说。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3页，对于有部将别谢脱律仪认为是无表业的一种，经部认为这只是对于愿意受戒的友情在先前借由思愿力而约束自己将来要做到不杀生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别别解脱，令自己决定能够遮止防范生与恶业。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呢建立了所谓的别谢脱律仪。那因此呢，别谢脱律仪并不用依于无表色的诠释，而是借由私心所的这样的一种私愿誓愿而熏习成的私种，具有如此防非止恶的功能。那么接着呢，如果有部说这位受持别谢脱律仪的友情升起的一缘心，也就是升起的恶心或者是无忌心的时候，那这位受持别谢脱律仪者，他应该就没有所谓的戒体咯。如果不将律仪戒体诠释成是无表色的话，当起一缘心的时候怎么做说明呢？经部认为这位受持别谢脱律仪的友情，由于熏习力的缘故，当这位友情将要升起生与恶业，会有造作罪业过失之前，就会以意念起当初的这样的一种誓言私愿，而止息了将可能造作的生与恶行。那反而言之，如果这位受戒者欲起过时，如果没有如理意念当时的誓愿，就有可能会违犯律仪。接着第八证戒为提堂，有部认为既然经中 将戒称为是提堂，能够常时相续，防非止恶，就代表这个戒是实有法体，是以无表的形式存在的。同样进步也认为，其实解读诠释的方法就跟说明别解脱律语是一样的，是借由加行思维地下誓言，往后决定不造作重恶，而升起了所谓的根本思种。那之后这位有情能够烁烁意念先前所立定的誓言，因此呢，有如此的惭愧之心，就能够令自己防非止恶，不违犯律仪。所以呢，经中所谓的戒为提堂，这个以思心所这样的一种精神层面就可以做说明，而不需要另外成立无表业色。好，接着金部呢就反难有部，如果将别解脱律语乃至戒为提堂这样的一种戒体诠释为是无表色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会出现有情因为思念失去的正念而造作生语的恶行，进而毁犯戒律。因为无表色本身是一种色法，那么当受戒之后这样的色法形成，它应该就会一直维持的，即使虽然是有违法，但是因为它是一种物质法，相对应的应该它的稳定性会比较高。那这样的一种设法一直存在，照道理来讲就不可能会出现基于失去了正念而违犯了戒行。所以呢，将戒体诠释为是无表色反而会不合理。那如果将戒体认为是一种内心精神层面的潜在的功能，那当有情有去意念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时候，就能让有情持续的防非止恶。那如果没有去意念这样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功能性，就会失去正念而有破戒的可能性。好，那对于以上种种的说明呢，最后在讲义34页，世亲就站出来讲话，且指此等众多争论。毗婆沙师说，有实物名无表色，是我所中。这边的我是指世亲自称。那世亲之所以在俱舍论会在如此众多讨论之后写下这一段结语，相关的内容就如同注脚132，不管是法宝所讲的世亲如此的描述，非是实有取有不易，如导师所讲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事实上其实是反驳，是反驳有部的看法。因为从描述的过程中一再的说明经部的诠释是更为合理，那只是站在宗派的角度说有部是可以认同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所谓的假拥护真反对的一种表述方法。那更详尽的内容有兴趣的就可以参考注脚132刮胡山所引用导师两部著作三段论述的内容。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